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颂道》第二章的第三节，救恩性的宽恕。那这个救恩性的宽恕呢，它当然是跟前面那一节所说的毁灭性的宽恕是相对的。前面那个是小我，后面这个是圣灵。当然你可以说前面那个是试图假扮成圣灵的小我。好，所以它有列出了四种这个毁灭性的宽恕，然后让你能够去更好的辨认出来。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救恩性的宽恕的第一段，就讲到说其实救恩性的宽恕啊，它只有一种，也只可能有一种，因为它是来自于圣灵嘛。好，那么圣灵它是内涵而不是形式，所以它不会有好像千千万万种。那也可以说想要骗人的东西才会有千千万万种出现。那么他说呢，他不要求任何人证明自己的无辜，也从不索求任何代价，因为真正的宽恕一定是无条件的，这有条件的宽恕才会是去索求代价。那么他说呢，他不与人争辩，他会视而不见，也不去评判他人的错误。不过这个视而不见并不是作为一种逃避，而是说你因为真的放下了，因为真的认清了，所以知道别人并没有罪，别人并没有错，因为你知道那些其实是原本你内在的小我所投射给他的。那么他说呢，他不会给出口是心非的礼物，不会心里想要置人于死地，口中却许诺他自由。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其实是很多人常常甚至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所谓置人于死地呢，就是其实就是给他定罪的意思。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小我里面的定罪，虽然说我们常觉得定罪好像有分轻重缓急，但是实际上在小我里面的定罪是唯一死罪，因为他认为你得罪了上主嘛，这就所谓置人于死地的那个意思。那在奇迹看来，只要是定罪就是置人于死地。就像在他的这个正文23章第四节第一段，他就有讲到，就是如果不是爱的就是谋杀，这听起来也很绝对对吧，但这就是奇迹课程。好，那么这种口是心非的礼物常常是怎么样，就说可能你是隐忍啊，就像前面讲的，或者你是这个口口声声说我是为你好啊，但是其实内涵都是在给对方定罪。好，那这些都不是救恩性的宽恕他会去做的事情。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上主的孩子，他的礼物全都非你莫属。就是上主他并没有就是把什么东西然后揣在怀里面，然后就不愿意给你。好，就他给你分享的一定是全然的分享，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真正上主的爱，无条件的爱是这样。那么他说这不是凭着你的计划，而是出自于他神圣的旨意，不是凭借你在外面努力什么或去做什么或者去讨好谁去得到的那个爱，那这个是上主赐你的恩典，可以说是白白赐予的，如果以基督徒的话来说是这样。那么他说呢，他的天音智慧教你宽恕的真谛，指点你如何以他的方式来宽恕。那这个其实讲的就是说我们原本自以为的那种宽恕都是前面所写的毁灭性的宽恕，你只有真的是打开你的心，然后放下你所有的知见偏见偏狭的一些看法，以前学到任何东西，然后才真的能够学到他所谓的救恩性的宽恕，或者说是无条件的宽恕到底是怎么样。因为这样的宽恕的确是彻底违反了我们先前的所有认知。好，所以在奇迹课程他常常在强调这个，如果你常听我讲课文的话，应该会常常听到这个部分，就说不要用自以为的方式去宽恕，不要用自以为的方式去爱对面的那个弟兄。好，所以他说这还不是你目前所能了解的。那么下面第五句呢，他说只要有人向你求助，不论任何形式，上主都会带你答复。那这个又会带我们回到那个没错，就是很著名的12章第一节，在正文里面一定要好好把它读一读，而且一定不能只读一次。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弟兄的求助当然都不是以求助的形式来出现的，他的形式可能是愤怒啊，是恐惧啊，是焦虑啊，可能都是，但这些其实都反映出他的里面在求助。 其实也反映出你的里面也在求助。他说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退到一旁，然后不要插手干预。那尤其是那些假扮成善意的小我，不要让那些东西出来，而是去看到说你的自我起来了，你应该让你的自我退下，然后让圣灵来接手，其实也就是交托给圣灵的意思，然后让他来化解小我的意思。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呢，他说你难道还没厌倦被囚的滋味吗？好，这个被囚禁的滋味就是生活在小我世界的那个滋味了。那么你会发现说，即使是你在享乐的时候，在享受一些所谓小确幸的时候呢，你的心灵呢其实都不是真的自由的。好，那他说这样悲哀的人生不是上主为你选定的，而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但是因为它出自你的选择嘛，所以你也可以做一个反面的选择嘛，你也可以，你一定有化解它的能力。好，而且这个上主在背后替你背书嘛，他在背后支持着你嘛，好，所以你一定有能力可以把小我给化解掉。好，那下面第五段的中间第五句呢，他说当基督决定你该宽恕时，你就宽恕你的弟兄，透过基督的眼睛来看他。那这句我乍读之下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基督决定你该宽恕？难不成他有可能决定这个人你不应该宽恕吗？那么看了一下原文呢，也不能说他的翻译有很大的错误了，但是只是你要晓得，就是当基督让你去宽恕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宽恕你眼前这弟兄，他的意思是这样，他并不是说基督有可能评判某些事情是你该宽恕，某些你不该宽恕。好，这个你如果对奇迹课程对宽恕的原理有熟知的话，我想应该不难理解。好，那他说呢，基督知道人心的需求，我们心灵的需求，然后他知道问题与答案的所在。好，那这边需求呢，一样都不是指任何外在的需求，而是指我们失落了爱。好，那我们唯一需求的其实也就是爱，没有其他。好，所以他说他知道问题与答案之所在，就是因为我们原本连问题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觉得问题好像在外面，但是其实不是。好，那最后呢，我用这个第六段呢，然后来做一个简短的导词。好，那么它的文字跟意境都很美，那正好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祈祷，然后来结束颂祷的第二章。他说基督究竟向你说了些什么？是有关救恩及平安的礼物，有关罪疚及死亡的结束，有关宽恕在他内所扮演的角色。你只需聆听，任何呼求基督圣名的人都会听到他的答复，且将他的宽恕置于基督之手。宽恕是上主托付给他的教诲任务，不容他人破坏或扭曲为分裂的工具，或用罪与死亡来冒充上主的神圣礼物。祈祷有如基督的右手，他等着真宽恕由上主永恒的醒悟与圣爱中流出，才能发挥他的拯救之力。好好的聆听并学习吧，不要再妄自判断了，你应转向上主，听从他的指示。他的答复有如清晨一般明澈，而他的宽恕也绝非你心目中的宽恕所能比拟。